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来赞美你，主，是的，我们爱你，因此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要更多的有你。在等候当中，在我们注视你的当中，的心向你敞开的当中，主啊，求你来，求你来，就在这时候，求你来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跟着主进入我们的心中，不仅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把我们心中的宝座再一次的献给你，我们全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都归给你，的信心若是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爱心。愿我们定义，要让你的心得满足。我们定义，你在我们的人的里面，也不仅得着我们这人的心。得着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所造的，因为我们这个人也是你所救赎的，因此不仅我们要定义把我们自己全然的归给你献给你，主，当我们遇见过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唯一，我没有别的，你是我们的唯一，你不仅是我们起初的爱，你不是我们，不仅是我们的第一个爱，你是我们唯一的爱，当我们遇见过你，我们就不再风闻有你，当我们遇见过你，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与你面对面，就是听见对我们说话，就是听见看见你向我们彰显的，就是经历到感觉到你用大的手覆庇我们的手，那不再是风闻，那是亲眼看见，那不仅是听过的主恩，今天是尝过主恩，你是真神，是活神，更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不仅要拯救我们，要洗净我们的罪，你更要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也许我们不仅被洁净，更是你要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亲近你，跟从你，学习你，因为你定义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让我 我们更多的有你，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更真实的来爱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谢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复活的主的荣耀，以至于父神的心看见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劳苦的功效，父神的心就得满足。爱你耶稣，主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为了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要走在你的同在、你的同行，让我们知道走在你的心当中有你的同行，每一步都是蒙福的路，每一步都是恩典的路，每一步都是能够见证你这位恩主的路。这时候你不仅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在这时候在这伸出钉痕的手抓住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不论这条路这时候是宽敞的或者是狭窄的，不论这条路这时候是平坦的或是高高低低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手，所以我们的脚就跟着你来走，不论这环境怎么样，你是唯一吸引我们的，你是唯一让我们的眼目注视，纵然有点点路上不平坦，主，这是我们抓住你的手，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手。哦，你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因为你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你不会离弃我们，因为你不会松开你的手任凭我们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每一步，不论这条人生的路是长是短，你要我们珍惜的就是那一步，那一步，每一步我们更深的、更清楚的、更有把握的学习经历到你的同在。在这时候抓住我们的手，抓住我们的手，牵引我们，牵引我们。 牵引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走。我们的眼目不在这路上，是在你身上。我们的心思一念不是在这个路上，我们的心思一念是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不在于这个环境，是在于你的同在，是在于你的同行。耶稣，让我再次深深的靠近你，深深的抓住你，深深的降服于你，仰望你，高举你的名。哦，耶稣，耶稣，耶稣，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耶稣，哦，耶稣，
牵我的手，
耶稣，
带领我，
带领我。
耶稣牵我的手，
牵住我的手，
牵我的手，
牵住我的手，
带领我，
带领我，
紧紧跟随你，
跟随你，跟随你，这是我们的遭遇是多么的为难，我们定睛仰望你，你的光再次照着我们，再次安慰我们，温暖我们，指明我们前面的路。不论环境是怎么样，你是叫我们有盼望的神，你是叫我们知道有出路的神，要让我们知道你牵引着我们，因为你是负我们责任的神，供应我们切所需的神。再次光照我们， 更多你的光进来，更亮了，更亮。哦，你来安慰我，让我知道你在陪伴着我，耶稣，光照，光照我们，
发出亮光，发出真实，
耶稣，
光照我们，发出亮光，发出真实。更靠近你，
靠近你，
苏醒我们，光照我们，得到我们。哦，主耶稣，你的灵来浇灌我，你的光来带领我。
光里面就没有黑暗，光照我们，不断的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不仅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更是在这人生路上纵然有困难，我们可以享受到你同在的喜乐，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同在的那个大恩，那个的能力，甚至越困难我们就经历你更多，我们就认识你更深， 更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把自己都交给你，我们定义信靠你，我们定义顺服你，这我们定义跟从你。主啊，帮助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带领我们向前。再次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次来思想和好、和睦、和好啊，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人与人当中这个墙一定要打破。那但是呢，人与神当中那个墙也要打破。那保罗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是能够和，所以呢这几个字，和睦也好，和平也好啊，等等等等，都是那是同一个观念 reconcile， 这叫什么？叫恢复关系。所以我们常说和好啊，不仅是说好像本来是为敌的，是对抗，和好就是好，以后我们不要吵，我们和平相处，这也对。但是在这里面，这个意思更加丰富。我们不仅和平相处，我们是共同生活到一个程度，我们是彼此扶持。当然，我们是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神要看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与神和好而已，这需要神要看见我们这和好的人一起来到他面前。从个角度来讲，这才真正知道我们是否与神和好。一说你不能够与人和好，或是更讲准确点，若是你我不能够与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和好，与有同一个生命的人和好，你说我已经跟神和好，保罗说他不接受，他不明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想法或观念，我只要跟神好就好，我不需要跟人好，那个人我还是很讨厌，那个人我还是不能够接受他。所以有时候听到基督徒在讲的时候讲这些话，太绝了。但我说基督徒，先不要说跟外邦人，但是外邦人需要信主，但我要说的，不论是原来的背景、原来的文化、原来的所谓的关系，过去是怎么的彼此为难，不能够相容。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已经信主，我们还不能够相容，那是很难。所以呢，保罗给一个观念很有意思的，你虽然还是外邦人，你虽然还是犹太人，但是更要紧的，你信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还是个保持住你的文化，虽然我花点功夫，你还是。所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带着提摩太，因为他是你可以算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还是进到耶路撒冷，你要尊重耶路撒冷这里的文化。因为在主里面要相交，倒过来， 这个讲到，我们不是说我在这个所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到这个叫大公会议，我们不要外邦人守这个，不要勉强他们，或不要要求他们守我们的律法，但三样事情。第一个，不要拜偶像，这是啊。第二个，不要行淫乱，淫乱这个的事情在那个的圣经背景绝对是跟拜偶像有关，就当你拜偶像，这是假神，那假神只会让你放纵的情欲陷在最终。很多年前就讲到说斯大林说那个他要把美国打败太难，如果是面对这样的那很难，但有三样事情可以把他们打败。第一个事情就是毒品，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摇滚音乐，这他说的，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性泛滥。从个角这是自由的地方，可以让这些事情发展，甚至成为很好的所谓的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嘛，自由竞争啊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进去之后，不仅是要紧的，这可以伤害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下一代，到最后美国就会垮掉。不感谢主，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有一群很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在很危险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当然从政治角度你不见完全同意他们的讲法，甚至包括他们的做法，不过 有一阵子美国的一群叫做所谓 moral majority， 就是所谓的多数的这个从基督徒开始发起，而且基督教会就联合起来，因为这个美国不能够再让那些自由派这样的来，如果主管这个政治的时候，我不是弄政治的，不过这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点点了解。所以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回去圣经的坚持。所以那时候很多的不同的宗派突然在这事情上就合作起来。所以 Reagan 上去做总统，这是一个在整个 movement 当中一个很明显的结果。所以美国人说我们要恢复父老来做这个治理国家，所以 Reagan 从个角度来讲是就是不是年轻，当然他有很多的困难，如果了解他的背景的话，他的妻子有很多的不见得合乎圣经，不过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所以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不论你国际文化背景怎么样，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每一个人的文化是完全，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究天国的文化，那天国的文化甚至我们用这个叫做天国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改变地上世界的文化，那这是从这个真理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 OK， 既然你的背景我的背景不一样，你是外邦我是犹太人，但是我们都在这都是接受一个叫做天国文化叫新造的人，那我们如果能够证明我们是被神改变，那中间有个事情，我们是否能够我们也被改变，改变到程度你坚持的我坚持的，我们要尊重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坚持是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我们需要个新的所谓的文化天国文化。所以以弗所说 John Stott 写本书关于以弗所解经叫做 New Society， 中文有没有翻译我不晓得，叫做 New Society， 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社会，可以这样的说。刚讲到了三样事情，不要拜偶像，不要淫乱，第三个不要吃动物的血。当然在背景面有很多原因，确实圣经已经吩咐，先不要问有没有被怎讲话就算话，所以呢不要吃血，这是一个。那如果你从这个的角度再去思想为什么要谈这个，不能说这是独一的原因，基本还有一个原因，就外邦人很喜欢吃血，我们就说最补就是这个东西，甚至从这个所谓的邪教的里面有些血他就喝这个血，所以 真的，你看到一些的，就是我们华人呢、啊，这个讲到一些的啊，这个社会一些的习惯风俗里面，还要彼此要蒙血，要、然后还有啊，弄个再把那个血滴在酒里面，你滴一滴，然后一起一人喝一口，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多很多，甚至一文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一些的这个外邦人这个假神，他们认为喝人的血是可以增加他的力量功力，所以在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不过你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还讲一句话蛮有意思的。雅各说，或者这使徒讲说，我们要让不就是。我们外邦人不要吃血，要他们不要吃，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多了一句话，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看重所谓的律法的教导，我一命就是讲这么一句话，没有别的，因为他们从小受这个律法的教导。换句话说，犹太人从小他们不吃血，今天你吃饭。虽然你是外邦人，就是你吃惯血，而且我们华人蛮喜欢吃血，猪血、鸭血什么血。Okay. 不过他多加一句话，为什么讲说？因为犹太人从小他们是守律法，这句话什么意思 ？OK， 我是犹太人，你们都外邦人，这吃饭，每个人带个便当。一打开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个，可能突然打开他的便当面，一看一块东西，我没看过。一讲到，我说问这什么东西？哦，这很好吃。那什么东西？这是血，又是猪血。请问，我跟你一起在吃饭，我还可以吃得下，还可以吃得下饭？这已经不是说只是律法那个很多原因的规条。这个规条已经到一个程度，你不尊重别人吗？所以从个角度来讲，不仅是规定不要去驱使，因为有前面讲，还有应该，如果你爱那些不吃血的人，爱还不是别的东西，只是爱，你不应该尊重他的文化跟你的文化不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规定。而另外一个，这是我们的规条，我们的习惯，尊重，特别尊重你的弟兄、你的姊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个同一个生命。从个角度上，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叫做新人在我们的里面，叫新造人在里面。既然是这样，那我的旧人。叫顺服我的新人，而新人当中有一个，我们要彼此尊重，这是很重要。整个的事情发生，是从第十三节开始啊。借着主，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所以两样事情，基督里靠他的血，所以呢，我们不再是外邦人。然后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在讲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那当时我们已经谈过的十四节啦、一信造的人啦、和睦等等。不过我想呢，今天主要的要谈的是第十六节的后面，我们与神和好。你看，与人和好啊，与神和好，并且呢，十七跟十八节这个。主耶稣来，他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做成这样的合一的工作，他也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当时很明显的，是我们这些得到主的恩典的人，包括当时使徒在内，他们传也传的。不过我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当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要传这样的福音，人与人好的福音，与神好的福音，因为最后一节十八节是带出这个的神的心意来。OK。虽然我们每天的一起深入点思想一点，今天我们把十四节或者十三节好了，十三节到第十八， 我们起读一次，然后完以后我再把过去没有提的没有解释的我们再来深入思想一下，从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OK， 所以呢我前面我们都就十四节我们解释好几次了，到十六节的时候，既在十架灭了冤仇，便借十架使两下归为一体。那底下蹦了一句话叫做与神和好，意思是说呢，就像刚我所提的，当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和好的时候，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意思是说呢，我们已经得到神的和好，就我们得到从神的平安，得到从神的所谓的赦罪的恩典。意思说我们与神的隔阂因着救恩的缘故，因为主耶稣所做工作缘故，所以呢，证明我们这些人是和好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包括其他书经就讲到我们合一是很重要，人家就认得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个世界的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一说呢，我们不能够只是我们说我们已经跟神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分门别类啦，还是结党啦，还是自私，还是批评论断的等等，我们不能够再做事情，因为我们的和好证明我们已经与神和好。 OK， 这是一个第十七节，我们把这个十六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人也是近处人。那解经家都这样说，耶稣他传福音还没有跑得太远，也是那个时候的，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主耶稣借着我们这与他和好的人继续传这个叫做和平的福音，叫做和睦的福音。所以这变成是我们的责任，主怎么传我们怎么传，因为这个福音是他自己是主耶稣成就出来的，所以他传他所做的，今天我们一个信主人若是传福音的话，我们要传主所做的。主要我要跟他后面一些经文又一个字叫做因为，那所以你就问了，为什么要传福音，传一个和好的福音，而且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要彼此和好，我们两个人出去三个出去，或者我们短宣出去，或者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出去，我们的小组出去，中间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和好，因为这和好证明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反复来讲一讲去这个。那这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这个和好的福音，所以我常觉得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本来在家里面比如说夫妻有问题的，后来信主后夫妻他们很大的改变，过去很多事情不能够接纳，彼此能够接纳，彼此尊重的不能够彼此尊重，到最后这个的弟兄爱他的爱这个所谓的这个太太那家的太太那个那这个太太开始爱他的婆家。给我想到有一次我讲这个，讲到饶恕啊，讲到和好啊等等，那在国外时到晚上的时候，他突然打个电话，一个他是到我们教会才信主，他带几个孩子来美国。主要是用他，后来我们要比较熟一点才知道他跟他婆婆弄不来，最后孩子大了他就用个理由，这样的话我要带孩子到美国去，是否这孩子喜欢来美国也不晓得，不，这是一个能够离开台湾的一个理由。 所以丈夫还在留在，所以他带一个孩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们教会，大概国小吧，小小的。那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关心他，所以他还留在我们的教会。因为这他坦白说，他美国很多东西他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他的帮助。那也在这个时候，同时他听了福音，接受福音，他也蛮开窍的。所以就有些人讲到这个，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他生命改变，他要爱，要饶恕，爱仇敌等等等等。我说我做不来，你说你做不来，我告诉你我也做不来，但我们靠主一定做得来。所以再看你要不要做，你有很多的害怕，可能也有因为过去受的伤啊，吵架啦、啊、被骂啦、啊、或者等等被误会啦、啊、等等。有时候最痛最难过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丈夫站在妈妈那边不站你这边，他觉得真是好像人间地狱一样。家里面很丰富啊，不要误会，他家里面很丰富，不然怎么可以带着孩子跑到美国去，所以从台湾寄钱过去。他想到就很难，想到就怕，想到就很不过他真的同他相信基督徒就基督徒，第一个该做的，这是该做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这是神的力量，他才能够做得出来。意思说，这是凭信心去经历的时候。那晚上我们打个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他的在台湾跟美国的时差的关系，所以詹姆斯刚我给我婆婆打个电话，然后他就讲给我听了，我听了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一接电话的时候，他要找妈找婆婆的，婆婆就问他你是谁，就问他那个他就我是谁，就当讲他名字媳妇。他婆婆说你是谁，我相信这时候婆婆还是很气，就赌虽然他讲是谁，不过他有点了。那最后那这电话就两个人嘛，所以你讲了半天你总要知道他是谁啊。那你要干什么？妈妈没有别，我只是问你好，只问你安，也没有说什么过去啊什么。那我他妈妈，我带着孩子在这边已经一段时间，我是打电话问你的安。这婆讲不出话来，什么叫问安？和好，你好吗？就婆婆慢慢好啦，不过老人家就这个就毛病那个毛病。那当年问他好吗，孙子好吗？你看他带着孩子孙子跑到那边，你说婆婆气不气啊？冤仇，真的用这句话。婆婆就问那你呢，孩子好吗，适应吗等等，有没有去谈以前的事情，有没有彼此道歉，这不晓得，起码在电话没跟我这样讲。就彼此问安等，我觉得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中。后来他也带过讲的牧师，我这过这个孩子放假，我要带他们回台湾，让他们就回婆婆家，给家人看看我的这个他们的孙子。我再说，这不是唯一，这是神的话，一说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你生命改变，我生命改变，冤仇是你要离开，要挪开。凭什么？不是凭我们的意志，也凭不是我们道德的所谓的标准，是凭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可能他也这样想，如果我去打电话，婆婆还是很生气，要骂我一顿，我就给他骂好。我只是跟人家讲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也不是道歉，也不是什么，因为这一道歉就算账了，那弄没完。我只要跟婆婆、妈妈，妈妈，你好吗？我只要问个安就是。你就看他过了放假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他跟我说，他已经到美国待一两年嘛，到时间我搞不太清楚。 他说我要带他回，因为孩子在长大， 让婆婆可以看看这孙子有多大。我很感谢主，在我的服事当中，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不可能，冤仇，这叫冤仇。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每个坚持不一样，每个认为的对都不一样。谁肯放下？谁肯让对方说他的比较对？但当神的灵在这个身上做工的时候，所以呢，这位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当我们这样的所谓的彼此和好，证明我们是已经跟神和好，这第一个。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这节经文基本上已经讲到三位一体。借着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这是圣灵，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很重要的，主耶稣能够，就是说我们能够神的来到神面，这个你从一个这个从这个这个教义来讲，就是这个神学观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要亲近神，都是可能，其实包括其他宗教，但是我们的信仰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除非你我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可以到神的面前。为我在父爱里的独生爱让他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只有借着主耶稣才能够进到他面前，因为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面前。所以用这个字得以进到，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字。如果用这个字作为，这个字最简单的就是介绍的意思，就介绍。会不会这样的说？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介绍，你去认识这位父神，可能你对于神哪一位是真神，哪一位是假神，你我都搞不清楚。所以没有人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主耶稣来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他要显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除了他的全能，他的所谓的丰富，所以我们要找神，但千万不要忘记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也知道他丰富，你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走积功德的路。他是有能力，他是丰富的，但神又这么高高在上，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位神，好叫这位神能够祝福，就只有积功德。所以你需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显明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相对的，神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显明是讲到神的慈爱。罪人拯救，为我们拯救罪人，不是要我们积功德，不是要我们审判，甚至关我们坐牢坐多久，罚完了以后 OK 神说我就赦免你，把这个罪的这个代价付清楚，我就赦免。因为没有人可以所谓的把这个代价付，因为我们的罪大到一个程度，神用另外一个方向叫怜悯跟慈爱，欧永亮做不来的，欧永亮付不出去，神说我来负责，只要他肯信我，只要他愿意悔改，他只要愿意知道他的错，而且从今天看要从那个错离开，不要 再走在错里面，我会用我的独生爱子显明我的爱，好叫他罪得赦免。这是一个，所以如果你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你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解经还蛮强的，叫做进道父神人，借着基本中文要把它翻，基本上就简单是要所谓的进道神面，借着主，这用这个字叫做 introduction。 那另外一个呢，没有错，介绍哦，这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进得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帮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我们这时候才会有资格，这句话用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才有这个条件可以来赦免。第一个，认识神是这件事情，主耶稣。第二个，你有没有吻合神圣洁公义等的条件，你才敢来到神面前，这第二件事情要发生。第三个，主耶稣做这么多赦罪的恩典，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叫我们重新和好，重新蒙恩的，主耶稣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来，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悔改不仅是悔改，就是你真正的悔改，但是没有能力， 又软弱又跌倒，主耶稣说你真的悔改的话，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过去是错，你不要走在错当中，但是你又知道靠自己力量出不来，这时候我要保守你一件事情，我的灵会住在你的里面，我的灵会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1981年出来做船，那是35岁，1981年一直到1986年做了6年传道，到第6年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除非圣灵充满我走不下去，除非我被圣灵充满，我带的弟兄姊妹也才有一条路可以走，不然的话我们走自己的路走不出来，因为我们靠我们的意志是做不来，靠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做不来，那我们的情绪更是做不来，甚至有人的在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常常会甚至跟神生气，一个基督徒跟神生气，甚至约伯也跟神生气，你读诗篇好多的神的百姓这个所谓的生气，直到什么，直到他们认识人面对神，那在新约的时候将来更清楚，因为基督借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边用一句话，我们不仅被 introduce 就被介绍，被让我们借着主耶稣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进到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好叫我们进到主赦罪恩典，成为一个神儿女的丰富，而且更要紧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就借着被他一个圣灵，借着他一个圣灵，我们就得以进到父神面前。 The point 在这里，除了我们基督徒彼此和睦，证明我们是与神和睦以外，另外一个这边是讲，原来神的心意是说，我们如果要蒙恩，要进到丰富里面，不是你一个人而已，是我们这群人一起要进去，一起，这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一个的叫一个身体的关系，一个观念，教会，因为教会的丰富不在于只有一个人，也不在于只有一群同职系就同文化的人同背景的人，是有一群人，从人外面来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且这群人是多元的，但这群人奇妙是在这里，虽然是这么多人，历世历代不同文化，有白种的黄种的等等，但是在他们每个这些信徒里面都有一个叫做新人，所以我们常讲着说，讲到恩赐的时候叫 diversity in unity， diversity 就是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就 in unity， 这个我常用这个字版就 unity 就合一，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我后面会读到，这个就是交响乐的意思，就交响乐的意思，在一个大的交响乐团里面，如果它的乐章是 很复杂很丰富，绝对不能够只有一两样，或者只有一种的乐器，也不能够只有一两样，或者不有这一强这个乐器很强那个乐器，他们是 balance， 叫做 harmony， 叫和睦，叫做 harmony， 所以 unity 跟 harmony 这个字是用在一起。原来不仅我们这些外邦人犹太人我们不同人合一的时候，证明我们已经神和好，而且当我们合一者才证明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的神。所以呢，神给我看到，特别给我有机会，当时以前我们的教会 也算是蛮完整，就麻雀虽小我们还是，不过真的你进到灵粮堂，你难得看到一个教会，起码从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丰富，你从莫讲是这么多元，连讲外语的我们都有几个这个聚会在这里，你每次走过就知道这是印尼的，你走过就知道这是越南的等等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教会之所以丰富，生命的丰富，是因为我们与神和好。另外一个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彼此合一。另外一个，而且我们彼此合一到成功，我们彼此共同的来所谓的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以至于这个教会是一个丰富的教会。我相信呢，就神给我们看到这个一方面也是看教会的意向。那如果教会这个意向就是不是只是我们把教会做大而已，或是我们教会只是教会是因为满足这个社会需要，所以教会需要多元，从不同的角度。但常有，昨天我跟一对夫妇同工夫妇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做青年的工作，从这个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社青，他们做的没有果效，而且这些人呢，包括这些的社青是他们带出来的，已经带了十几年，现在还带一些是小，慢慢这样带上。这对我来讲，以这个青年从这个国中小学不算，小学是不是国中，从国中开始一直到这个大学，那我们说有职场崇拜，从大学完以后一直到这个所谓这个大学以后进到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是所谓的一个的职场，包括学生也是职场，他们怎么属灵的生命怎么成长，跟他们属这个地上的生活一起来成长。我说过吗？很多时候毕业生都在讲什么叫做找这个职业，找这个所谓的我要进到这个行业，怎么写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介绍信啊，什么略模的这个 resume 啊等等这些东西，怎么找工作，怎么找到你要的那份工作。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基督徒怎么找到他的呼召，如果呼召跟他工作是拆开的，你以后一直问，所以你可以做个基督徒在职场待了三年，牧师我的呼召是什么，我说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呼召吗？你走这一生，你已经做这个二三十，可能再做十几年就要退休了，那一辈子在那个行业啊，或者换了好几个最后是这个行业，那这不叫你的呼召，那叫什么？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他的呼召从来没有跟他的呼召，意思说他的职场根本从来没跟在神面前神对他呼召是从来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在职场面高高低起起伏伏，哪个地方可以帮助他所谓的职场成功，他就跑去，但心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最后还问一句话，到底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不是这样吗？那现在在职场，以前我也是这样，我问我的牧师，高中读完出来读大学，现在不要说高中，那是很多科，读大学已经知道读什么要做什么，那读完出来又读研究员，你就知道做什么，然后进到这个职场你也做了好几年，哎，这样凑凑十几年过去了，不然还是问牧师啊，我的护照是什么，一些的所谓的什么叫门训，一进到工作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我那个，这个环境不好，你信主以后你觉得每样都很顺吗？你觉得信主以后对于神的心意在你上很容易就哦，原来神这样说我就照去做，讲是容易的，做起来很难的，因为马上跟你的老我是冲突的，跟你的平常的过去的兴趣想法是冲突。这门训什么？门训最需要个功课就破碎了。进到职场是这样，一进到职场之后， 最先进去好开心，这个公司好大公，一进去他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觉得这个不适合不死，他觉得这样做法不对。所以有些的像我碰到一些像这个我那时候我女儿在 UC Berkeley 带一些同学，他中间有一个我就问哦，他在学什么节哦，他已经在 UC 已经在四年还五年，因为他换了四五个系，他读以后他不喜欢。但在职场碰到蛮年轻，他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那如果是同一个行业，这是一个，然后换不同公司环境，那是一个。或许你不同的行业跳来跳去，那蛮麻烦的。因为最后还是，那牧师怎么会这样换？最后我还只问一句话：你喜欢什么？先不要说外面待遇好不好，你喜欢什么？搞了半天，只是看待遇。看这个什么公司是不是大公司，他根本不喜欢那个工作，不喜欢有很多原因。那如果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不是这时候你喜不喜欢，这是你的呼召，你就要学习在这呼召当中怎么让你成熟，这个叫做门训。当你有一天，因为这礼拜六周我们也开了这个有个这门课，就要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刚毕业做事三年之内，他们这时候好好再赶快要思想一下，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他们的呼召嘛，所以好像就要做一些测验，这是专业的测验，然后完过来我们要跟他讨论你的呼召跟你的专业目前，那完以后你果然这是你的呼召，所以你越做 越顺手，可能你已经被牵升这个升迁，所以你要这样做主管了。主管我给他一个什么，就是牧养了，你现在开始底下有人呢，你只是利用他吗？还是你要成全他？如果再往前走，你慢慢也继续一些，可能你自己可以开一个公司，你做个老板，不能是大是小。这时候你开始有你的事业，甚至你可以说得地为业。底下要问你的事业只是 business 呢，你的事业还是叫做 kingdom business。 有一天已经到五十六十七十，你什么都有了，经验名誉地位都有，你要做什么？你要成为这个行业做这个所谓的顾问，这个我要称它叫做职场的使徒。他要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这个行业里面，他要带出那个影响力来。我要说在这里，只是给他一个观念，看看想你有没有道理。不过完以后，他们听了以后，像朱元呢，像黄杰他们，我们要给年轻人，或者我们这些走熟天的路的人，你不能够，不然的话你永远会把教会的所谓的建造跟你在职场上或者你生活上是把它拆开。我还是说两条不同轨，我常喜欢用好像一个火车一样，不是单轨的火车，是双轨的火车，你一定要走得上去啊。今天我们也是讲，当教会能够一起，这边所说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我们进到神的同在，进到神的丰富，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丰富到程度，在每个行业里面，在每个行业里面都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我们感谢主，慢慢神好像越来给我看清楚或者看见多一点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在想，我们感谢主，我认识的，有这个企业，他就开一个大学，那我们要怎么去弄？底下我在对年轻一代，我们要看看是什么人可把他送到这个大学里面去。那当然，这个大学现在基本上校长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在当中，那另外一个行业，人家医疗界。 之前我去看牙医弄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问，在台湾要训练一个牙医，每年要花多少钱？哦，台湾很便宜，他说，不过要，但是这个孩子要有心、有兴趣，而且要努力才行。后来他谈呢，他自己也帮助一些的弱势的孩子，只要他有心，他就帮他找这个募款呢，帮他找这个奖学金。有些可以培养起来，那有些大概跟不上，或有些没兴趣。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当神的工作在一个教会当中一起显明的时候，第一个，教会一定要合一。合一不是大家你做你的我做，或者我不碰你，合一是彼此叫做和睦，彼此要扶持，彼此要相关。然后在相关扶持当中，每个人又可以发挥他的专长，好像手跟脚一样，这手就手，脚就脚，但两个不能够分开。当我们这样的做手，这叫以弗所书所讲的教会，这一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求主来帮助我们。 OK， 好不容易我们搞了好几天就把这段经文弄完，不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于教会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常对教会也没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就麻烦，变成我们这是在经营一个宗教的团体啊，不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主啊，求你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引领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进到主你的信的当中，好叫主你的教会在各地上见证你的荣耀，也产生你的荣耀的影响力来。但是把弟兄姊妹，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就让你说，借着基督，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一起来到父神的面前。和睦是一个见证，和睦当中带出一个极大的丰富，也是教会的见证。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